希望你能够用任何生命遭遇挑破你的五蕴，得一个正观，好好把般若正智找任何时间增上你的心，去把它学会，去把它学会，过一个决心的生命方式，过一个有决心的生命方式。于是呢，我们看看崇文法师他怎么讲他跟心经的一段因缘啊，我为各位就这样一遍念过哈，各位看到第一页开始。一，我与心经的一段因缘，我当然指的是陈观阿舍里了。今天与大家讲心经呢，首先将心经做一番简介。心经一般说来是600部大般若经的精要，而它却只有260几个字。我跟心经的有一点因缘呢，就是和很多人一样呢，在开始学佛的时候呢，最先接触的便是心经。哎，各位跟他一样的举手。我也是，第一步学会背的也是他，第二会背的就是大悲咒。大概的过程大概都差不多这样，从简单的从短的开始受持。那么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位同学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对佛学已经有很深的接触。我也是高中的时候接触的，我是高四的时候接触的。那大学没考上啊，高四那一年，我们那个就是改建眷村那边有一位武大哥，他已经学佛了。他在哪里学佛呢？嵩山寺，听智宇老和尚讲经。他说嵩山寺有一个和尚讲经很精彩。我那个高四啊，好无聊啊，我就什么，一年考不上，两年有什么希望呢？我就去那边听。我高四那一年去听，啊，那年民国63年去听了。哎，好哎，好哎，那是因为什么？我高中三年呢，没读正课，通在读叔本华，都在读这种很抽象哲学的论著，我还记得什么新文潮文库啊，这种读了一些这种东西，去听好东西，我就说，哎呀，那好，那他离北医很近嘛，前面看到有台大的学长，有师大的学长，有北医的学长，大概是三个学校最多。我就决定要去这两个学校，这三个学校哪个学校分数最高？台大，我就决定要上台大。于是呢，我就每天到台大医学院、台大法商学院轮流找了一件大学服，各位知道吗？卡其色那种，拿一本原文书，背个书包，那书包是延平中学，延平中学。那每天就出入他们的图书馆，就在台大法商学院跟医学院的图书馆念书。闲来无事呢，翘脚就在椰子树下听着蝉的声音在里面念书。然后我的考场啊，在台大法商学院，我就这样子考上了台大。进了台大第一天新生训练，我就去晨曦社摊位报名，说我要参加晨曦社。参加晨曦社的第一个礼拜就去嵩山寺报道听经。从此以后，就一路学佛到现在。当然中间间间断断了，有些故事，这就是我的因缘，我的因缘。那个时候开始背的就是这样，对不对？我问他说：“平常怎么受持？背心经呗。”听说有人持咒，持什么咒？大悲咒呗。就这样，就一经一咒，一经一咒是我入门的心法，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变过。我想很多人提起当年学佛就是这样一路来哈。好，那这位我的吴大哥哈，他的这位同学不知道是谁哈，在那个时候就对佛学很有深的接触了，几乎都快出家了。有一天他介绍我这部经呢，那个时候他是当场默写给我的，因为他早就会背了。那么接着我也开始背，并找注解本来看。所以呢，这部经呢是我第一部看的佛经，那个时候连注解本也看不懂，哪看得懂啊，对不对？再加上所能找的注解文呢，都是文言文。那个时候我记得吴大哥给我的那部注解本是宾中法师的啊，心经释加上阿弥陀经啊，所以我最早读的注解本就是宾中法师的这两部释论啊，两部释论。那实在看得不甚了了啊，这是我个人与心经过去的一段因缘啊。我很喜欢读以及看啊，这些像以前智宇老法师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多看高僧传啊，干什么？发道心。你心中要有典范，如果你心中的典范 就是像马英九啊，奥巴马啊，那可能会重振。如果你的心中的偶像是什么，偶一祖师啊，对不对？智者大师啊，请问你以后干什么？这当然是走宗师的路嘛，对不对？就有这样的愿景。所以我跟你讲啊，模仿有偶像很重要。你建立什么偶像，你经常跟谁在心灵对话，你的生命就会改变它的品质跟内容。很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很喜欢因缘事。因缘事呢，多去看，让你的心呢摆在那因缘里面。摆在那因缘里面。这是我的看法。第二小节，心经的重要性。自从高中的时候呢，看了心经以后，这我不得不要说，因为我认识陈观法师之后，我觉得我跟他的遭遇啊很蛮像。那从前面就可以跟他各位看到很像的地方。第二个，他的入门法一定是地藏经，我的入门法也是地藏经。我最早也没什么法华忏的一些东西不了解，就是地藏经读了就欢喜，看了地藏经就欢喜。那以前家里附近就有地藏庵，去那边大家觉得啊，那个是灵骨塔哦，那个是阴庙哦，那个是管地狱大众的哦，很恐怖哦。我都不觉得，我都不觉得。然后我读的这个，我搬到台北来之后的第一所那个东河幼稚园，啊，他的主人呐，就是东河禅师，啊，东河禅师所经营的。我们的那个煮饭的阿妮啊，就是比丘尼，啊，那边还有一个比丘是我们的这个 babysitter。那个时候哪知道他们为什么头里光光不知道，那穿的衣服为什么跟我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跟他没大没小。没大没小。那边有一尊这个地藏菩萨，现在摆在那儿。然后内院有一个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呢旁边都是一堆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就问师父啊，首先这个地藏菩萨为什么有一堆小朋友，他说专门他照顾小孩的。可是我在台湾找不到别的地方地藏菩萨是照顾小孩的。他说啊，那个照顾小孩的地藏菩萨是日本传来的地藏菩萨。他说那个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是唐朝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地藏菩萨的化身像。他专门照顾孩子。所以我小时候啊，因为爸爸妈妈都上班了、啊。那我找谁诉我的情衷、啊、不是情衷。我的苦都向谁吐露，我都向地藏菩萨吐露啊。地藏菩萨就是听我告状啊，听我骂人啊。听我觉得哎呀生命好苦的一个诉苦的对象。就跟陈观法师认识之后就发觉他也有这么一段过程了、啊、那有机会你听他说去。好。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实在觉得这部经太重要，不是地藏经啊，是心经啊，把那个情节拉回来。因为它不只是大般若经的重要啊，事实上它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法的心要啊。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啊，你只要学佛，你就处处离不了心经。不管你学哪一宗，心经都不是或缺的。这边有两句话请各位画下来。第二行它可以说是整个佛法的心要。请注意，它不只是600卷大般若经的心要，它是一切佛法的心要。尤其是对汉传佛教而言。老实讲，对藏传佛教也一样。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派啊，我认识很多白教的上师，他也是以持诵般若心经当做一切讲经说法的开始哈、啊、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第三行下面，不管你学哪一宗，心经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心经它没有宗派的问题，不要把它归给中观派啊，它不是中观派独有的。所以有人把中观就讲成般若中观，其实并不一定呢、啊。般若经呢、啊、是一切经的发源处，它是诸佛之母啊，它不属于哪一宗的啊，这必须各位学到这个观念。所以不管你学显宗也好，学密宗也好，学律宗也好，任何一宗的修行呢都一定有心经。甚至于你学净土宗也好，对，即使是净土宗也一样。虽然现在的净土宗人呢，有些人呢却说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但还是离不开心经。请注意，净土宗行人以及一切心法当中，心经跟往生咒几乎都是像连体婴一样，信不信呢？往生咒里面的那个主尊佛是谁？阿弥陀佛啊，不是别人呢。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就知道了。所以我第三个学会的就是心经加往生咒， 是紧接着大悲咒之后学会的东西。所以很多净土宗人呢、啊、排斥学般若，以为学般若就会妨碍什么一句佛号到底。对我来讲，一直以来接触自己老和尚所教我的，不抵触般若的实相，最后总归一句佛号到底。这两件事情是根本不搭嘎的，有人还把实相念佛跟持名念佛打成两截，持名念佛是属于下根人修的，实相念佛是上根立志人修的。我说不说了，但还是离不开心经啊。好，这是对于宗派没有抉择来看。第三个要各位画下来是再者，各宗的种种法事跟做法，在事上在理上也都需要心经。首先先谈事上啊，在事项上面为什么离不开心经，你看刑法就知道了。哪一个刑法短从净坛开始，对不对？大道水路，大道水路，每一个刑法里面都离不开心经。你说心经的地位是什么？好，你看看那个阿舍利怎么说，在佛寺的早晚课诵当中，早课当中有心经，晚课当中有心经，行不行呢？那么放门山有心经，处处都有心经。真言宗的全轨法本，真言宗是指这个从唐朝哈传到日本去啊，日本给他的名称啊，高野山的真言宗。全轨的法本，每一本每一部每一个传承每一个刑法啊，你去看每一个刑法都要有心经，都要诵心经。所以他们去高野山第一个前行呢，就是要把日文版本的心经啊，你如果有机会去亲近崇山法师，他日文版本的那个心经背得好熟啊。他说啊，他是老中，不是本土的日本人，就他用日文背心经背得比谁都还快。你有机会去听他诵。那么所以呢，心经呢、啊、是任何宗派都必须要受持的一部经典。举要言之啊，这是请各位要各位画起来另外一件事情。举要言之，你从初学佛乃至于最后成佛以后，成佛以后你的心中你的口啊的持诵都离不开心经，都离不开心经。这件事情玄奘法师在去西天啊，在去天竺的路上啊，他也是被老人啊送一部心经啊，梵文的心经，他以持诵心经往来，到最后他往生还是持诵着心经往生。一切佛法的精要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它甚深微妙。本经呢，虽然是发心学佛的人一开始就学，中间的人也在学，一直到大菩萨果位的时候他还是在学。所以我说啊，解重在反复，不要以为啊一部经呢、啊、解它一次就好了。经呢、啊、不像是一般的世俗的文献啊，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纵使你一直在学呢，但是真正能够透彻了达此经义理的呢，实在也屈指可数啊，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若你一指经实修，更加难能稀有。我们在场有位师姐有一次跟妙老小参，妙老师问他，你的所缘力是什么？我的所缘力是般若心经。哦，旁边那些师兄那些出家比丘眼睛瞪起来，你懂般若心经吗？啊，是几句话来。然后他讲完之后被人家问到一句话、啊、他自己招认一句话，他说我学空学了半天，那知道空人的这个是谁？我总是还是觉得有欸。旁边就被偷笑了，一个拿般若心经当所缘经的人还一直以为有我，这个人到底懂不懂心经呢、啊？啊，他事后跟我讲这句话，后来那位大师兄啊，我们也孤影其名，那大师兄事后就跟我讲，听说那个人是你学生啊，我跟你讲，你叫他去读应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里面有金刚经的注解，心理注解。我后来也没有转告这句话，我现在堂上这样子说，了就了，不了就不了，对不对？把心经搞懂啦，怎么是修了半天怎么心中还有个我嘞？你正在修行的人是谁啊？这不就是我呗？懂心经吗？好玩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依他来修啊，更是难能稀有啊，难能稀有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以上啊，简单介绍一下心经在事上的重要性，也就是在做种种的佛事法事啊， 都必须要诵般若心经。好，接着讲理上，理上这句话呢，各位也把它画下来。至于在理上呢，则它不但是最高深的理啊，而且是它从最基础到最无上的道理都涵盖了。也就是说，般若心经并不是一个上根立志的人所受持的一部经，它是三根普被的。更应该说一句话，它就是一切经的体，一切经都只是这部经的相跟用，你这么说了吧。所以呢，在理上它不只是最高深的，它从最基础的到最无上的道理都涵盖在本经当中。这怎么说呢？因为佛法中的基础名相，其他没有任何一部经能够在这么短的260个字当中呢，这么篇幅当中被包括了这么完整。其实包括起来都是什么呢？五蕴嘛，对不对？十二处嘛，十八界嘛，四谛嘛，十二余因缘嘛，对不对？以及呢所谓的智跟断嘛，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么这几乎就是阿含七识当中的全部。阿含经讲佛49年说法，一切的名相都在里面，通在里面，里面呢通通在本经当中呢。阿含分作七颗，七颗的名相通通在本经里面，都只是加上一个无字罢了，都只是加上一个无字罢了。也就是说，讲了这些名相，又讲了这些名相的无所有不可得，又讲了无以无所得故依般若波罗蜜多，又成就一些功德，是不是把三根普被从最基础的名相？所以解释这个这部经很难解释啊！你名相基础要讲，名相为什么无要讲，由无去显中道要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部经要连说三次，先说名相篇，再说无自性相篇，再说中道篇。所以本经有三部，对不对？名相部、无自性相部、中道实相部。这部经要学，这样学，任何一部经这样子学，也要这样子学。我初初在这个地方练讲。啊，我的指导老师简凤文老师，他就跟我讲，一部经要讲三次，才算是独立，才算是可以出师，才可以出师啊！如果你不好，讲十次也要讲，讲到老师觉得 OK 为止。啊，那为什么要学三部？因为佛当初三转法轮，怎么转？基础名相、无自性相、中道实相，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转、造、持三轮。四谛轮，对不对？然后呢，由隐秘相来转，由显了相来转，这样子去转，这样去转。这怎么说呢？因为佛法中的基础名相呢，其他没有任何一部经能够在这么短的篇幅当中包括的这么的完整跟简要，并且不让人家觉得繁杂，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初学佛的人通常先学心经，其道理之一在此。再者呢，从佛理上讲呢，心经所阐释的理不但是最高的，而且还包含三乘的要理。这句话请各位画起来。这部经呢，不只是大乘的人学，老实讲，圆觉乘的人虽然他不去诵经，不去学法，可是他满心所证悟的缘起的道理，也就是这部经的实相。声闻乘人呢，也是可以去全学。所以我也听过很多南传的法师他讲心经，只是讲的有一部分个人的解释。所以呢，这部经呢的确是包含了三层的要理，这句话也画下来啊。所以光这段文心经的重要性呢就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它是整个佛法的心要；第二个，它是诸宗的共同所依；第三个，在世上所有的法事都一定有它；第四个，从初学佛到成佛位都也离不开受持心经。在理上呢，第五个，从最基础的理到最无上的理分成三十判教，无所不包。第六个，本经包含三乘的要理。这是我画出来的六个重点，请各位呢好好的去反刍一下啊。你心中 当你要开始受持这部经的时候呢，你如果觉得这部经没什么重要性，没什么意思嘛，那为什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可重要在哪里？说得出来吗？你不是说重要就重要吗？我喜欢所以我重要他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才重要吗？不是这样子的，不要用爱非爱讲重要，要直取他的道理，他的事项，他的一切的所行境界，你知道他为什么重要，而且你讲得分明，知道他的确实。好，接着谈第三节译本。心经在大藏经当中总共有七个译本啊，如果你欢喜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七个译本通通去收集来啊。那这七个译本我就不念过了啊，翻过去第四页。在这七种译本当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玄奘法师这个译本，很好玩哦。其他的译本呢，如果只要有罗什法师的翻译本，多半的汉传的人都以罗什法师译本为主。罗什法师在本经也有译本，可是很好玩，到现在为止啊，到现在为止藏传的另外哈，咱们汉地以玄奘的这个译本呢流通的最广，所以他说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玄奘法师的这个译本。玄奘法师译这部心经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在译经事业当中的一个艺术，因为呢玄奘法师对于译经啊一向主张比较忠于原文的译法，也就是说他的译文比较接近直译，所以各位看到于谦师地论呢那个译文，哎呀，很拗口，很梵文的文法啊，很梵文的文法。当然有些人批评他有曲解的部分啊，当然随学者研究了啊。那么虽然很忠实，但也因此而常常呢念起来比较不是那么的顺，中文的文法那么的顺畅，所以比较不像中文，很容易一看就知道他是翻译的作品。一般来讲呢，在佛经的汉译本当中，译笔最流畅的可说是非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呢莫属了。可是很奇怪的，偏偏这一部心经呢却是玄奘法师所译的最典雅、简洁、明快、流畅，一点都没有译笔的痕迹，好像这部经的原文就是中文。那是因为他根本的受持就是这部经，连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都不如他，因此可以说是没有人超过他的。历来大家最喜欢的心经的译本子呢就是这一个本子，所以他的传颂最广。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玄奘法师的传记，你看他这一生的传跟心经有什么关系？几乎是一部心经的学修次第啊。好，第四个译者玄奘法师，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西历是600年，卒于唐文宗麟德元年，西元是664年，世寿65岁。留学印度19年，回到唐朝以后呢，在长安呢译经了20年，差不多时间啊，学多少年？还多加一年，那一年都在生病，都在生病。好，第五，心经显说与心经奥义。因为我一直觉得这部般若心经实在很深很好，所以一直希望有个好的因缘呢，好好的把它讲解一下。今天可以说是因缘到了呢。由于这部经呢实在是很深很难，一般人看这部经啊常常只是看了很多的名相，至于道理的方面呢，在经文的某些紧要关头啊，有些人解释的偏偏跳过去了，或者呢顾左右眼他，所以读者还是不容易搞清楚，片所无解。现在我们便一起来共同探究一下。此外还有一点呢，因为这部经实在是太深了，所以呢一定要对于因缘与根基成熟的人才能讲。这句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跟我讲过，又像这个尤老师，我有一点质问的口气问他说啊，老师，尤老师，你为什么大智度论不去把它讲圆满？他说我对谁讲？他劝我，他很客气的哈，我是他学生呢，我入佛门呢，一个出家就是智尤老和尚，一个在家人就是尤老师。他跟我讲这句话，他说啊，古大德说心经啊以及般若系的经典一定要对因缘与根基成熟人才能讲。他说佛自己啊都不讲过人之法，可是不要忘了，以天台的五师判教，哪一时教佛讲的最长啊？般若师他讲的最长。当然我不同意别五师的讲法，我比较认为是通五师的讲法，也就是说他从开始讲经到他入灭都一直时时刻刻有机会讲般若系的经典， 只是说把这些经典结集起来，好，换算成时间，我们讲人天来算嘛，啊，每一部每一部属于这一个十位的经典呢，我们把它科分一下，照它全部的49年啊的时间来科分，波尔什算起来的时间最长。请问对于释迦牟尼佛而言，哪部经最难讲？哪部经契机的对象最多？哪部经在他心中最重要？他有事没事经常拿起来就讲啊，波尔什啊，这个如果以玄奘法师来归纳的话，就是这600卷大般若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各位去想想啊。可是我们现在到底对般若有没有很重视哈、啊？或者是说，哎，你看《法华经》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般若经？你看《地藏经》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般若经？你看《阿弥陀经》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般若经？你还把大乘分作三系，我认为不同意，因为他不懂般若，所以才会把大乘以及一切的佛教分成那么多的分别。分别可不可以？可以，方便就好。而变成三宗的三大系的对立呢，我觉得是不好。你读了般若，心中还有这些隔阂，我看看是没有的吧。好，这个是这句话，一定要对因缘跟根基成熟的人才能讲。各位学长，你们是不是 啊？不然我就犯法了，不犯戒了。因为这里面呢有很多如来密意啊，我都不轻易讲，或者很少讲。我曾经讲了一部《心经奥义》啊，其中讲述的便是《心经》的密意。此文曾经在《慈云》杂志上发表过。那一部作品呢，原本是我在康州啊，应几位信众的问呢、而讲的，然后有弟子整理之后发表。《心经》的密意虽然已经做著作成文，可是那一篇文字啊，很多人看了之后呢，还是不是很懂啊，所以还是必须要再进一步更详细的讲解一番。很好玩哦，他了阿舍利他居然是先讲密意哈，然后呢，为了密意人家读不懂，再讲细微，最后呢才写了显说，好玩啊。那么因此呢，完整的心经呢讲解呢还是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显说，二是密说。所谓密说呢，即所谓的如来密意。诸位不要以为显宗就没有密法，这句话我请各位画下来，请不要把显密分作两宗。显宗的密啊，是密的让看不见，密宗如果没有显的基础，密就没有单纯的密。你如果是学密的，这句话你应该懂啊。其实让你看不出来的密啊，才真的是密啊。就好像诗人写诗，绝对没有雕琢之相，不着斧痕的那一种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所以老实讲啊，散文诗最难写啊。可是散文诗还是要押韵脚，因为它还是要音韵啊。因为离了音韵之学，音韵很重要，请各位不要小看音韵之学。如果你去持咒的话，就知道音韵跟持咒很有关系，跟你身体的结构很有关系，跟你心的活动很有关系啊。这个后话再谈。那种不着斧痕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也就是说根本不假雕琢，俯拾辨识的那种明显之学，显宗之道，密在汝边啊。真的，这些事情如果让你一眼看起来十分工巧的作品，通常不是很深刻，也不是很伟大的艺术作品。所以这部经呢、深就深在这儿。像相宗，玄奘法师他最擅长的就是法相宗了，又称为唯识宗。这件事情各位今天看到布告栏贴出了我明年要讲的那个。那基金会把我这一年的科目定为叫做法相唯识学。那是因为啊，他用太虚大师的判教啊，这个除了佛教知识之外啊，他这位叫做法性般若啊，然后呢法相唯识，然后法界圆觉，是太虚大师的30判教啊，他用这种方法，然后就把墨学负责的唯识这个就称为叫做法相唯识。我一向不太赞同三宗判教，各位听得出来。那么当然我不是绝对不同意，就拿法相唯识我也不是那么同意，我同意的是唯识法相。所以你可以看到布告我底下夸胡 愚邪行不，为什么叫不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一时之说。因为到了大乘的后期论主啊，就发展出，因为他看到啊这个中观部的解说有了偏末流的问题，所以他就提出来，你讲理讲到后来变得以辩经为上，可是修止观呢不重视了，所以他拉回来必须跟你讲愚邪行。愚邪行，所以愚邪行它是一个部，就是一个时期一堆人他强调的修行的重点。你如果在般若的正见上，如果不透过愚邪行来把它变成你今天的三业的功德，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有见要干什么？啊，这个是愚邪行我为什么叫不的理由。那为什么我不叫做法相为是？那是因为法相没有相，哪来法相之后还有为是观？懂吗？所有佛所讲的，凡有所说，通通是法相，懂吗？因为他假不假言说，一假言说就是法相，哪一个不是相？请问我讲般若，般若是不是相？我讲法性，法性是不是相？所以你看个唯识的经典，每一个只要说都是相。你说有些时候他讲啊，遍计所知相，还是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就是遍计所知相，因为遍计所知性那个性那个字就是言说嘛，凡所说都是相。凡有所说都是相，而所有相即是虚妄。所以唯识所说的法相不是他才说，不是唯识中才说法相，中观也要观法相。请问中观论里面的27品哪一品不在讲法相？只不过你用中观来观它嘛，对不对？中观怎么观？二刀论法，什么是因？分成两边，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显中间，中间另外不立，对不对？唯识呢，只是三性三无性显中道。很多人都只是说唯识观只是三性观，不对，三性三无性对观之后契入中道实相，都是这三转的，都是这三转的，没有例外的。天台是三转，法界观显首是三转，唯识教观也是三转，对不对？莲师莲柱也是三转。所以呢，一切凡所有说的都是法相，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观法相，对不对？用唯识来观法相，一切相都是心意识生嘛。那一切事一切相呢，都是什么？都是闲了中观嘛，中道嘛，对不对？一切相都事事无碍嘛。所以你用不同的观法，观法是传承来的，也都是佛所说的，并不是部派论师所创作的。法相呢是佛所说的，论主是不能多加一分的。有人说唯识学的法相繁杂，繁杂也是佛所说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佛没有说，论主自己创，因为你要去解释它，当然要创了很多的言说而已。所以玄奘法师你看他花了很多的20年的译经的时间，他译了最多的是法相。为什么？因为佛所说的就是法相，后来论师们所讲的也还是法相。可他心中最爱是谁啊？心中最爱是谁？般若心经是他的总词嘛，对不对？所以呢，法相中又称为唯识中，我保留我的论述权。看起来呢，令人觉得很深，事实上呢，不见得，只不过名相很多很繁复，一时之间呢，不容易掌握要领。然而一旦把握住了要原理以后呢，就不难精通了。而心经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深邃无比。与唯识学比起来呢，心中的名相呢是少了很多啊，可是义理上呢却十分的深奥。啊，请问你要去解释它，需不需要用名相？它不是一样？你名相是要自己去创作，还是要用佛所说的名相？直接用佛所说的名相，用过去古大德的名相不就好了吗？我们为什么要创造更多新的名相来解释佛所说的名相呢？不需要了嘛。好，这是我的意见啊。可是义理却十分的深奥，故称为如来密义。总而言之呢，心经所产生的东西呢，主要是靠悟。我同意。悟这个字是什么？左边是心字，右边是无。心是属我嘞， 还是心就是我呢？想着这两件事情吗？心就是我呢，还是心是属于我的呢？把这两个问题想通了就是悟，想不通了也叫做悟。一个言旁边一个无，把自己耽误了，对不对？顾及层次呢相当高，而受持心经的难处也就在这儿，也在这儿。好，这个五节讲完了，接下来看看正式本文啊，第二章正式本文。正式本文分作三节，看看第一节。第一节解释经题，现在来请看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首先，先看般若这两个字呢，念作波诺。老一辈的人呢，都念般若，念般若最多的就是星云大师哈、因为他那个口音啊，那他是江苏还是浙江人？反正就是那个口音啊，栖霞山来的。那么，那可说是啊，约定成熟地啊，把般若这两个字呢，念成字典上所没有的音。所以很多人呢，咱们台湾呢、就念着般若哈，也很多人这样念哈，而成为佛法呢才有的破音字啊。那么如果照字面以国语来念呢，应该是般若啊，这就更加离梵音远了。若是呢，照方言来念呢，可能比较接近。这方言指的是台湾话，方言当中我只会台湾话。台语当中的般这个字呢，念作波啊。波，不是啊 ，pot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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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呢，若这个字呢就念作 jet jet 罗，不是，别再用那罗 jet 啊，要用那个文言音啊，不能用语音啊。那么梵文呢，原文就是这个 ，pranya 啊。那么因为中文没有相同的音呢，所以勉强呢念作惹已经算是比较接近了。但有人念作诺呢就比较远了，与诺言的诺字同音呢，这也接近梵文的原音了。但是这两个中文音呢都正好念了原音的一半。如果把两个音合在一起呢，也就是把日的音呢加以鼻音化。那么就像西班牙的那个字啊，我不会念的，两个字合起来。所以阿瑟里语言天才真是太厉害。或者法文的这个音才是完整的原因。不过呢比较而言呢波诺还是比较接近，而波惹呢则离原音比较稍微远一点。那阿瑟利他对于这个梵音的这个研究也很深入，他也在编梵音的字典啊词典。那么波惹这个意思呢就是智慧的意思，然而呢不，佛法中的般若之智呢与一般所讲的智慧内涵是不一样的。由于般若之智呢有别于世俗的智慧，为了不让误会或者是产生混淆，所以就直接翻译出它的音而不译它的义。玄奘法师提倡而且确立佛经的汉译有五种不译。第一种是秘密不译，像陀罗尼真言咒语的字句便以音译而不以义译。第二种多含义不译，像婆伽梵这个名词呢意义太多，然后就婆伽梵在印度啊连外道他们都讲，那外道都讲，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意思啊，像世尊就是他的意思之一